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继续要讲解《先知书》耶利米。耶利米书是在以赛亚书的后面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。我们现在查考的是旧约耶利米书第一章。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，我们看见先知耶利米怎样蒙神的呼召。神在耶利米还在母腹的时候就拣选了他，特别要使用他去传讲神的信息。虽然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，而且先知的工作又不会有果效，加上耶利米有丰富的感情，要他向本国的百姓宣告审判的信息，实在是不容易。可是神却以耶利米为最佳人选。耶利米做先知是在约西亚王执政13年之间开始的。当时跟耶利米同期做先知的有何西阿、约尔、阿摩斯、弥迦跟拿鸿等，可是他们都先耶利米而去，只有西番雅和哈巴谷可能仍然在世，而以西结和俄巴底亚也是跟耶利米同期做先知的，不过他们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才说预言的。但以理也是属于后期的先知，因此在那一段的期间，耶利米是十分孤单的，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独自传讲神的信息，而他所传的又是神审判他子民的信息。他所传的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呢？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19节的经文。请听众朋友翻到耶利米书第一章第19节。他们要攻击你，却不能胜你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要拯救你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说，你去吧耶利米，但是他们会拒绝你，他们不会听你的信息，可是你仍然要传讲。耶利米自己觉得不配和无能去承担先知这一个职任，他也为了自己的软弱而请辞，不想担当这份的圣职。可是神说，我将我的话放在你的口中，你便可以将我的话传出去。今天传讲神信息的人也必须知道他们所传的是什么，不是自己的话，乃是神的话。只有当他先领受到神的话之后，他才能传讲神的信息。如果他仍然犹疑，不晓得所传讲的是自己的见解或者是神的启示时，他就 最好不要传，这是十分重要的原则。耶利米是十分有信心的知道，他所传讲的是神的信息。好，我们来到耶利米书的第二章，这一章是讲到神在两方面定犹大的罪。前面我们看见神呼召耶利米将重大的使命交给他，当时耶利米只是20岁左右，而约西亚王也是同年纪的人，因此犹大帝便有这两位年纪相近的神的仆人，一个是耶利米先知，一个是约西亚王。耶利米明明的知道自己是不配和没有能力去回应神的这个呼召，他自觉不能够负起先知的职任，因此就加以推辞。神安慰耶利米，并向他保证，他会将话语放在耶利米的口中，使他有当说的话，使他所讲的不是他自己的信息，乃是神的信息。第二章到第六章告诉我们耶利米头五年的工作。自从耶利米在约西亚王13年担负起先知的工作之后，他就不断地传讲神的信息，五年之后才在圣殿找到律法书。因此第七章到第九章是讲到洁净圣殿和找到律法书，这事是在约西亚王在位的第18年。跟着耶利米书第10章到12章是记载律法书找到以后所进行的改革和复兴，然而这复兴不过是表面而已，因为他们对神的话语还没有真正的看重。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，除非我们看重神的话，专心研读并且接受神话语的指正，否则不可能有真正的复兴。要明白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，我们就必须参考历史的记载。那就是说，在读先知书的同时，我们还要读同时期的历史书，那样我们就会明白事件的来龙去脉，而有关耶利米早期的历史事迹，我们可以从历代志下第34章找到。这一段历史跟耶利米时期是互相配合的。我们看历代志下第34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，那里说，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，在耶路撒冷作王31年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，不偏左右。这是一位杰出的君王，也为这犹大国的历史添上一线的曙光。历代志下第34章第3节说，他作王第8年尚且年幼，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，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，除掉丘坛、木偶、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。而耶利米头五年先知的生涯就正好是这一段的时期。跟着历代志下第34章4节到第8节说，众人在他面前拆毁巴利的坛，砍断坛上高高的日像，又把木偶和雕刻的像并铸造的像打碎成灰，撒在祭偶像人的坟上，将他们祭司的骸骨烧在坛上， 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，又在马拿西、以法莲、西面、拿弗他利各城和四周破坏之处都这样行，又拆毁祭坛，把木偶和雕刻的像打碎成灰，砍断以色列遍地所有的日像，就回耶路撒冷去了。约西亚王十八年洁净土地和圣殿之后，就差遣亚沙利亚的儿子沙番、伊宰、马西亚、约哈斯的儿子史官约雅去修理耶和华他神的殿。就在这一段洁净和修理圣殿的时候，大祭司希勒家就找到一本摩西的律法书，在当时的日子中，这一类书只有两个手抄本，一本是给君王的，另外一本是给大祭司的。可是在约西亚登基之前，犹大国已经陷在一个道德十分低落、无神跟邪恶的光景之中。他的祖父马拿西和父亲亚门根本就不将神放在眼里面，有漠视神的话语，以至于仅仅有的两本手抄本也失落了。他们将这两卷书当垃圾般的看待，废置在荒废的圣殿里面。耶利米头一篇的信息就是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，就是对离弃永生神的百姓说的，情辞恳切，全是肺腑之言。这一位久久被遗忘和被侮辱的神向他的子民发声，虽然他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，但是对待这一些内心偏离他不肯悔改的子民，是柔和了极其严厉的警告和惩罚的。这是圣经一贯的信息。年轻的约西亚是诚心的寻求神，可是他并没有神的话作为蓝本，他只知道必须放弃拜偶像的行为。于是年轻的耶利米先知就在这一方面帮助他，鼓励他。下面让我们来读圣经，请翻到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要读这一段的经文。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幼年的恩爱，婚姻的爱情，你怎样在旷野，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，我都记得。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，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，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，灾祸必临到他们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所行的事是十分奇妙的，他要求以色列人纪念他们从前跟神所建立的关系，特别是当神呼召他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，神怎样日间用云柱，夜间用火柱来保护他们，引领他们。在可怕的旷野旅程中，他们怎样的寻求神，又得到神的帮助。现在，神要求他的子民重温这一些昔日的往事。可是当神赐福给他们，领他们进应许之地，又使他们安居乐业之后，他们竟然忘掉了神，背弃他。 就如何下先知所指责北国的话一样，说以法莲是邪恶的，他们在舒适和安乐的环境中离开了神，转去拜偶像。犹大国当日的景况跟我们今天比较，实在有很多相同之处。今天世人不也是将神丢弃，不理会什么？世人以金钱为神，追逐名利，放纵情欲。基督徒有许多也陷在拜偶像的罪中，以别的东西取代神的地位。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二十八节说，大灾以弗所人的雅典米亚。今天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也有自己所崇拜的偶像，跟他们没有分别，也是离弃真神的。虽然人忘记神，离开神，但是神仍然纪念我们，神没有忘记我们。这是一位满有恩典的神。神说他记得以色列是归耶和华为圣的，是神所保护所疼爱的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四节，雅各家、以色列家的各族啊，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。虽然以色列被亚述征服了，但是神仍然称他们为雅各家和全以色列家。虽然他们已经成为亚述的俘虏，可是神仍然向他们说话。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五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，竟远离我，随从虚无的神，自己成为虚妄的呢？毫无疑问的，这一段圣经是十分伟大的经文。请你留意神用怎样的方法去接触他的百姓。神说，你们见我有什么错，以至于远离我呢？今天让我们也反问自己，到底神有什么错，以至于我们对他不感兴趣，不愿意亲近他，不肯侍奉他呢？神岂是不义的吗？神做错了什么事吗？今天神用同样的话语向我们问这个问题。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六节的经文，他们也不说，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，引导我们经过旷野、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、无人经过、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？这是一片荒芜之地，是人不愿意经过的，可是神偏偏就领他的子民行经这个可怕的沙漠，在旷野度过了40年的时间。然而神却是一直的陪伴他们，与他们同在，并且保护他们。好，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七节的经文，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，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，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，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。今天不少的人讲生态学，提醒我们必须洁净自己的土地，这是好的，也是必须的。然而在洁净物质的土地的同时，我们有没有想到同样要洁净在道德上的污秽呢？要洁净在性格上的败坏呢？ 要洁净在内心里面的污秽呢？神所要指出的正是这一些。他们污秽了神的地，神将他的百姓安置在应许之地，目的本来是要他们做他的见证，可是他们竟然是如此的败坏，如此的邪恶。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八节的经文，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？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，官长违背我，先知借巴利说预言，随从无义的神。神将责任放在属灵的领袖身上，正如今天我们的问题也可能是从教会开始的。因为一个国家的衰亡，一个民族的没落，是先从灵性方面的没落后退开始的。先是在灵里面离开神，然后是道德上的败坏，最后才是政治的腐败，军事上的夺权。每一个国家的败亡都离不开这个原则。这里说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？今天不少负起传道圣职的人，他们本身也不认识神的话，这是真实的事。正因为他们对神的话缺乏认识，因此他们根本上也是不认识神，因为认识神话语的人才可以认识神。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九节的经文，耶和华说，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，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。神说，我并没有放弃你们，我仍然为你们而发出恳求，这是何等慈爱的神。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的经文，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以色列人犯了两样罪，首先他们拒绝耶和华，就是活水的泉源，第二他们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这正是今天世人的光景，世人为自己凿了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，然后自己去喝这池子里面的水，结果是得不到满足。今天以金钱为人生目标的人多的是，人人都拼命的赚钱，以为有钱就万事足了，可是这是一个无底的深坑。一个有百万家财的人会希望有千万，有千万的希望有亿万，追求名的人也是一样的，得不到满足，是永远饥渴的去寻求。神指出以色列人后退的原因就是这样。今天我们也可以用神的话语，用这一段很宝贝的话语来省察我们自己，看看我们的光景如何，我们有没有弃绝神这个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呢？好，让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赞美你。当日您向耶利米先知所启示出来的话语， 今天也向我们传说，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蒙光照，得到启示，看我们人生的光景怎么样，看我们信仰的光景如何，是否就像当年离弃耶和华真神的以色列百姓一样。求主恩待怜悯我们，保守我们的信仰，在这个充满了污秽、黑暗、邪恶、败坏的时代，让我们靠主站立的稳，为主发光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